各位本宣家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黄伟文牧师，多谢各位收听本宣灵粮。我盼望大家可以藉着我们众多同工的分享，能够给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得到更多更大的祝福。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有关诗篇和主祷文的关系。我先读一读主祷文。经文呢，就是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呢，就是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在路加福音呢，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都有记载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个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门徒怎样去祷告，所以呢是非常的重要的经文。我为大家读的呢，就是新译本，是马太福音，就是第六章第九至到第十三节。经文这么说，主耶稣教导的，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作为基督徒，对圣经里面的诗篇和主祷文的经文，我们一定不会陌生的了。诗篇就是旧约的经卷，主祷文就记载了在新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主祷文和诗篇两者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主祷文都是非常之熟悉，甚至呢是懂得背诵的。有些的教会有一个惯常的安排，就是呢每次崇拜聚会的时候都会带领会众来去诵读主祷文。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信徒就慢慢就会背诵的了。但问题是，会不会变成了背口往呢？我们有没有深入的来到去明白主祷文的意义呢？另一方面，诗篇呢就有150首那么多。我相信很少人能够将每一首的诗呢都背诵下来。如果能够背到超过10首呢，我想都已经很厉害了。诗篇对我们作为信徒又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呢？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提到，我们可以用诗篇来到去学习祈祷。因为呢，诗篇呢是耶稣的祷告。老实说，当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教导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是大惑不解的，很难接受这个讲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写诗篇的诗人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新约的时候的人物。在诗篇里面这么多首，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大卫。事实上，在150首的诗篇里面，有73首至87首的标题呢都是著名是大卫的诗。为什么会是73首至87首相差成十几首那么多的呢？因为呢是视乎是希伯来文的译本，亦或是希腊文的70士译本。两个译本呢记载有些诗，诗篇的标题呢有些是有著名是大卫的诗，有些就没有著名是大卫的诗。既然这么多都是讲到是大卫的诗，为什么又会说诗篇是耶稣的祷告呢？ 后来我多听多读多睇，慢慢我就明白潘霍华牧师啊，一位德国信义宗嘅神学家，佢喺呢方面嘅讲法当中嘅道理。我举一啲嘅例子，比如话诗篇第二篇啦，诗篇第二篇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经文系咁讲嘅。第七节，受高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作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现在君王啊，你们要谨慎，地上的审判官啊，你们应当听劝告，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侍奉耶和华，又应当存战惊的心而欢呼。你们要用嘴亲吻子，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嗱，呢度提到受膏者是中文译本嗰度提到的，呢位嘅受膏者，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会有哪一位配得一个这样的描述呢？在这个世上有哪一位的君王有这样的权柄，可以用铁杖来到去击打列国，好像打碎那些钢瓦瓷器这样的呢？有哪一位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祝福凡是投靠他的人呢？很明显，这个的受膏者就是指到耶稣自己。我再举多一个的例子，更加的明显，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在同一篇的诗篇第十八节，他说，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这些的描述正正就是主耶稣在十架上的呼求。当我们仔细来到阅读这首诗的时候，就会发觉非常的贴切地来到去描绘主耶稣。另一方面，那些的诗篇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首都是认罪的诗，我们又怎解释呢？我们知道耶稣本身是全然无罪的，他怎可能认罪呢？答案就是，当耶稣承担了全人类全世界的人的罪的时候，他是代表着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去求父神的赦免。既然他代表了全人类，当然也都是包括了大卫在内啦。诗篇里面有好几篇是大卫认罪的诗，我相信最为人熟悉的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这首的诗是大卫犯罪之后向神认罪的时候所写下来的。大卫犯的罪是非常之严重的罪，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他谋害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然后又接了拔士巴入宫来到做他的妻子。大卫他以一国之君的强权来到欺压，来到谋杀他手下一名忠心的臣仆。其实他犯了十诫里面好几条的诫命，包括了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啦，不可贪恋人妻啦。但是大卫都犯了这些咁严重的罪，咁佢嘅罪又由边个嚟到去承担呢？当然，亦都只有系由上帝嘅独生儿子、全然冇罪嘅耶稣基督，佢先至有资格嚟到去承担。大卫嘅罪先至可以得到被赦免。所以诗篇一方面又系人嘅祷告，另外一方面又是耶稣的祷告。从属于耶稣的祷告这个层面来到看，这样就是神自己的说话。因为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的位格。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神默示人向人启示出来的说话。咁样诗篇所记载嘅经文就係嗰位又系神又系人嘅耶稣基督先至有可能去讲到出嚟。当佢作为人嘅时候就係向神嚟到去祷告。当佢作为神嘅时候佢就係向人嚟到去启示。係俾信徒群体一个祷告嘅指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学习祈祷的时候，有两方面是不可以忽略的。第一就是诗篇，第二就是主祷文。主祷文就是耶稣最清楚、最明确、最确实来到去教导关于祈祷怎样来到向父神来到去祈祷。所以神学家 Eugene Peterson 不得生牧师，他就对诗篇和主祷文有这样的讲法。他说诗篇就好像一把弯弓一样，即是射箭那些弓，即是弯弓一样，他提供了 energy， 即是能力。这个就是指导祷告里面的结构、内容、词汇，甚至是那些语气、态度。而耶稣所教导的主祷文就好像箭一样，这些箭就可以射中那个目标，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有弓无箭就不能够中那个目的，有箭无弓亦都不能够将箭来到去发出，来到去射出。我又记得曾经同大家分享祷告的语言，提到人的语言可以分为三大类，包括了亲密性的语言、资讯性的语言、推动性或者是激励性的语言。而在诗篇的里面，这三种的言辞、三种的语言都包罗万有。诗篇就可以给我们祷告的人有更多、更生动、更丰富的词汇，能够充分的来到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情绪，让祷告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地来到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世界，甚至可以将愤怒、埋怨、悲哀的那些感受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倾倒而出。当然那些负面的愤怒、埋怨、悲哀在150首的诗篇里面都只不过是占少数而已，而大部分的都仍然是欢呼喜乐、感恩赞美的那些诗歌。诗篇就是这样提供了那个的动力，提供了那个的能源。当我们越是读得多诗篇的时候，不单止能够感受到诗人所感受的，而且更加能够贴近耶稣的心意， 让我们活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这个世界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耶稣的眼光来去细察这个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用耶稣的心肠来到去为发生在我们周围身边的事来到去祷告。这样祷告的焦点又在哪里呢？就是那些的箭，那些的箭射去哪里呢？目标在哪里呢？主祷文就是我们的箭，就是我们的箭头，是引领我们的祷告，是正正中那个红心。主耶稣亲自的带领祷告的方向，用人叫人的祷告能够准确地来到命中那个目标。我们怎样用主祷文来到去祷告呢？是不是每日重复又重复地来到去背诵就可以的呢？如果我们是不加思索，好像吴京大佬这样念咒语的时候，就犯了主耶稣所责备的，就是用很多重复的话来到去祈祷，以为讲得多神就会听的了。我们其实不是背口王，我们必须要明白主祷文每句说话的意思。其实在初期教会的里面，信徒对主祷文的应用是非常之严谨和严肃的，他们在每次的聚会的时候都会引用。而且呢，初期的教会呢，只是容许那些已经受了浸礼的信徒才可以参与的。换句话来讲，就是那些只有属于教会的成员的信徒才可以背诵。这样背诵主祷文就成为了信徒的身份象征。至于主祷文的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指引，目标是什么，我们留待下一次我再和大家来到分享。我就暂时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怎样去藉着祈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致到我们祷告是不会落空。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